早晨，我们读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腓立门书第一到第三节。腓立门书第一节，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立门和妹子亚非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又可以来到神的家，一起来听神的话语。今天还没有开始讲道之前，我们要可能给大家一个背景介绍。我们要开始一个短短的系列，就两堂，从腓立门书看彰显福音的教会上和下。所以在这里稍微给大家一个背景，这本书卷的背景。所以基本上这本书是保罗在主后60到62年写的一本书。当时的保罗他在坐牢 in prison 在坐牢，所以在坐牢的当儿他就遇到了这个逃跑的奴仆，所以在当时感谢主，他可以向这个逃跑奴仆传福音，这个奴仆也信了主。这个奴仆的名字叫做阿尼西姆，过后以后你在腓立门书会看到这个人的名字出现，叫阿尼西姆。所以阿尼西姆的主人呢是叫做腓立门，所以因此这本书名叫腓立门书，是他的主人的名字腓立门。腓立门是一个相当有钱的一个财主，所以他也非常热心，他人住在哥罗西，是一个敬畏主的人，所以他自己本身开放了他的家庭。所以当刚才丽娜只是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有保罗有提到说他也向在他家里头的教会问安，所以你就明白当时他们是设立家庭教会的，他们没有像我们这样的会堂。刚开始的基督教2000年前就是这样，在家里办教会，叫家庭教会。所以这就是腓立门的背景。所以腓立门带领他信主的人应该是保罗，所以当你看腓立门书的时候，腓立门保罗这么提醒腓立门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说保罗和腓立门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过后你发现保罗在这里也有称呼亚非亚，所以多数的学者也同意说亚非亚应该是腓立门的太太，所以在他们的家中他是支持他先生的事工，这叫亚非亚。而亚基布就是当时哥罗西教会的传道人，所以因此当你读哥罗西书的时候，保罗在哥罗西书有称呼亚基布，他告诉亚基布说亚基布啊，你要务要谨慎，尽你从神所受的职分。这是他告诉亚基布，身为家庭教会领袖，你要尽你神从神而来的职分。所以亚基布有可能是腓立门的儿子，所以他是第二代的传道人。所以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来，你就发现其实腓立门不是一个老人，不是一个年轻人，他至少有55岁以上，因为他的孩子都大了。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观点，你可以这么说，腓立门书是一位老人家写给另外一个老人家的信，他不是两个年轻人，是一个60多岁的保罗写给一个至少55岁的腓立门的一封信。好，所以这就是腓立门。我们来讲一讲阿尼西姆。阿尼西姆是一个逃跑的奴仆，刚才我们说到他逃跑的原因很有可能他偷了他的主人的钱，所以偷了钱他就得跑。那跑到哪里？他跑到罗马。所以到了罗马，他的人生有个转捩点。他到了罗马，他有机会听到福音从保罗的身上。所以有人会问阿尼西姆怎么会遇到保罗？很有可能的就是保罗去过哥罗西，对吗？所以保罗在哥罗西教会讲道做教导的时候，阿尼西姆其实在那里的。他在服侍嘛，他是仆人。所以他看到这个老人家，他看到了老人家的慈祥，老人家的忠心，所以当他到罗马，有可能他听说保罗也在罗马， 在无依无靠的情况底下，也许钱用完了不知道，不过他就找到了保罗，保罗也这样的一个用这样的一个途径呢，向他传福音，带领他信主。所以这就是安尼西姆的那个背景。过后呢，安尼西姆就继续留在罗马服侍保罗。好，所以这是腓利门书的背景。我们来祷告。慈悲的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要我们来到你面前，神，我们往往主，我们在这过去一周，主，我们所犯的罪，主，我们得罪你的地方，神，我们的心里我们是知道的，可能是甚至是昨晚我们做的一些不该做的事情，主，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觉得羞愧，神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是个赦罪的神，感谢你，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认罪，主，你答应我们，你必定要赦免我们的罪。因为主你告诉我们在基督里面没有审判，主，的确的，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主，我们若有犯罪的，若心中有得罪你的，我们的行为有得罪你的，我们的言语有得罪你的，神，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主，赐给我们平安，让我们在这时候，主，我们可以来聆听你的话语，不是听汉阳的声音，主，乃是听主你自己的声音，主，站的人在这里要听你的声音，坐在下底下的人也是一样来听你的声音。圣灵啊，我们恳求你用你的声音来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也更感谢你，上周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庆祝深信堂的主周年的这样一个生日。主，我们感谢你，你恩待我们九年。主，我们恳求你给我们更多的九年。主，在接下来的日子，神，求你帮助深信堂是一间彰显福音的教会，是一间传扬福音的教会。当人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主，他们看从我们的生命里头，他们看到福音的美，他们从我们的生命里头，他们闻到福音的香，他们也听见福音的歌。主，我们将这样的一个祷告带到你面前，恳求你垂听，也帮助我们来听你的话语。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没有人喜欢丢脸。不过今天弟兄姐妹们，我要在你们面前丢脸，讲一件我的丑事。在15年前，我严重的错待了我的阿姨和姨丈。当时的我解决这个冲突的方式就是逃，就是跑。接下来的12年，我跑，我天天拼命的跑，我天天在告诉自己啊，没有发生这件事情。我天天在帮助自己设法忘记这件事情，不过没有办不到。每当我打开圣经来到神面前，圣灵用神的话语来责备我，他说你必须与你得罪的人道歉，你必须与你得罪的人和好，寻求他们的饶恕。所以感谢神的恩典，让我7年6月份的时候回来新加坡，我告诉神，还没回来新加坡之前，主，你帮助我做这几样事情，其中一样就是找我的阿姨和姨丈道歉，寻求他们的饶恕。所以我还记得我在搭地铁去见他们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战战兢兢的，我不住的祷告告诉主，主啊，你帮我，我不知道到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安尼西姆的心情。当你看腓利门书的时候，你要晓得腓利门安尼西姆得罪了他的主人腓利门，今天陪着他的同伴推基古，手里拿着一封信，保罗的一封信，这封信要回到哥罗西去见他的主人。你觉得安尼西姆的心情会是怎么样？在路上的心情会是如何？我告诉你，害怕担心。当他见到主人腓利门的时候，把信递给他的主人腓利门的时候，他的心情又是如何？尴尬羞愧这就是安尼西姆的心情。从世界的角度呢，安尼西姆是个笨蛋你欠了钱你都跑了，你何必要回到哥罗西呢？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弟兄姐妹们，在当时2000年前希腊罗马的文化里头，当一个仆人偷了主人的钱主人有一个权柄， 他有权柄治死这个仆人。换句话说，主人有这个权柄把仆人钉十字架，真的钉十字架，这就是当时主人的那个权柄。所以从这个背景的角度，你就晓得说，当阿尼西姆要从罗马回到哥罗西的时候，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从世人的角度，阿尼西姆太傻了，他应该远走高飞，他不应该听保罗那不切实际的话，他不应该千里迢迢漂洋过海从罗马到哥罗西来使自己的生命有危险，他不应该这样做。不过他的确这样做了。而且不但如此，阿尼西姆拿着这封信呢，不只是给腓力门读的。因为 这本书当你读刚才我们在听丽娜只是讲的开头话的时候，你知道说这封信呢是读给整间教会听的。所以那个情景就是这样，整个教会都知道这个偷了钱的仆人回来了，整个教会都知道他的主人在这里，整个教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见证这个仆人和这个主人和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保罗为什么要这样做？保罗要这样做，因为保罗要阿尼西姆，保罗要腓力门彰显福音，保罗要他们在弟兄姐妹们当中呢见证神的福音是真的，是活的。所以不过往往我们是阿尼西姆的话，你干不干？你不干，你不做的。因为什么呢？往往我们听的是自己肉体的声音，所以今天神要我们听的是他的声音，上帝要我们听他的声音，上帝要我们顺服他的做法，上帝要我们借着腓力门书呢来晓得宣信堂必须是一间彰显福音的教会，否则没有多一个主念。我们不彰显福音，我们不传扬福音，我们没有多一个主念。这就是保罗的那个用意。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讲得更直白一点，我们可以说宣信堂不是一个俱乐部， Evangel is not a country club， 或者你可以说宣信堂不是一个联络所， Evangel is not a community center， 宣信堂的弟兄姐妹们更不是俱乐部或者联络所的会员，不是。我们在这里有个目标，我们目标是为了福音，我们不只是向外传，我们向内，我们彰显神的福音。我在美国，我的教授有们分享一个事件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在美国一间教会有一个一天来了一个妓女，这个妓女她在这间教会信了主，她受了洗，参加慕道班课程成长。所以一天这个妓女就有这样的感动，她说我自己信了主，我也希望可以带领其他的妓女也来投靠耶稣。所以不过那些妓女们他们不想来教会，他们觉得教会的人会排斥他们，所以这个姐妹就说好，就我就开放我的家庭，让这些所谓的同事来我的家，我也开放我的家庭，邀请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来我的家，把福音传给他们。你知道吗？姐妹们不让先生去。你知道吗？很多弟兄看不起这些肮脏污秽的女人。所以猜猜当晚的 开放家庭的这样一个聚会有多少人去啊？ Zero。 所以你想，你是那位妓女的姐妹，那位姐妹你的心有多伤痛。你要晓得一点，那间教会不是一间彰显福音的教会，那间教会只不过是一间高级宗教俱乐部，一间高级宗教俱乐部。宣信堂的弟兄姐妹们又怎么样？一天假如进入大门的是一个同性恋者，你觉得肮脏吗？你觉得不应该来这个地方吗？我们要想，我们是不是一个高级的宗教俱乐部，还是我们下定决心在这个地方我要彰显神的福音？因为神饶恕了我们，我们也饶恕他人。所以保罗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因为他不希望哥罗西教会变成一个彰显福音的教会。也许有人会这样想啊，福音传福音，福音彰显福音就是传福音啊，这是的确的。我们有现在二十来位的弟兄姐妹们现在在马来西亚做传做短宣的工作， 这是好的，不过这不是彰显福音唯一的意思。有人会觉得，哦，只要我向人传福音，只要我可以一年带一个人信主啊，那就是彰显福音。这是对的，不过这也不是彰显福音唯一的意思。那什么是福音呢？福音告诉我们说，神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些本该死的人，我们带着许多的罪，一天要去朝见神，要去见神。所以当我们去见神的时候，我们只能羞愧的见主，除了我们有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答应我们，神要因为他的缘故使我们得饶恕。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使我们得恩典，使我们得平安。本该死的人没有死了，不该死的人却死了，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好消息，这就是好消息。所以在希腊文好消息的翻译呢，希腊文的原文叫 Evangelion， Evangelion。 所以为什么要读这个字给你们听呢？因为我要你们猜一个英文字 Evangelion， 听起来像什么英文字？叫 Evangel。 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要说的是宣信堂的名字就是好消息 的意思。所以神要宣信堂不只传扬福音，神要宣信堂彰显福音，彰显福音。不过彰显福音很难，我们今天要谈一个话题叫饶恕，叫道歉，像安妮西姆一样很难，要从罗马到哥罗西很难。我还记得几年前，我向我的儿子发脾气，我的儿子一般不喜欢吃，他挑食，所以一天回到家他又挑食，只吃几口饭，只吃几口饭，喝几口汤，我就拍桌子，我就发脾气。过后我才知道他原来当天生病，所以你想，我心里就开始一个很大的挣扎。为什么呢？因为我孩子没有犯罪，犯罪的人是我，所以我孩子不需要道歉，应该道歉的人是他的老爸。不过在这里很多做老爸的人，老爸向儿子向女儿道歉容易吗？我告诉你很难的。在这里很多做母亲的向自己的女儿自己孩子道歉容易吗？很难。在这里很多做丈夫的向你自己的身边的太太道歉容易吗？很难。在这里很多做姐妹的向你自己的丈夫道歉难，儿女向父母亲道歉难，男朋友向女朋友道歉难，弟兄姐妹们彼此道歉难，领袖向弟兄姐妹们道歉难，弟兄姐妹们向领袖道歉也难。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我们的本性，我们本性就是要跑，否则我就是要打。所以当时的我，我可以选择逃跑，我就骗自己说，哎呀，小孩子，我妈妈她没事的，这不是神要我做的。我也可以选择打，错了再错下去，拿藤条再打几下，好像很有道理，不过这些都是错的。因为神要身为老爸的做的是什么？神要老爸的是向这位小弟兄，向我的儿子道歉，把我自己放下来说，儿子，我对不起你，是我做错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往往我们会想到饶恕人很难，我们就不做。所以今天我要改变我们的思路，我们先不想难，我们先想为什么，我为什么要饶恕人，我为什么要寻求原谅，我为什么要来到我的儿子，来到我的妻子，来到我的朋友，来到我弟兄姐妹身边，来寻求他的原谅，来向他道歉，来寻求他的饶恕，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保罗在这段话呢，给我们三个确凿的原因，三个无可讳言的真实的事实。他给我们三个理由。他说，宣信堂弟兄姐妹们，哥罗西教会的家庭教会，你必须与人和好，传扬福音，彰显福音，因为我们是住在同一个家的亲人。他告诉宣信堂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与人和好，彼此饶恕，因为我们是侍奉同一个主人的工人。第二，保罗告诉哥罗西教会，告诉我们今天宣信堂弟兄姐妹们说，我们必须彼此饶恕，彼此原谅，因为我们是跟随同一位耶稣的门徒。 We reconcile because we are family members. We reconcile because we are fellow workers. We reconcile because we are followers of Christ. 这三个理由。我们来看第一个理由，保罗告诉哥罗西教会，告诉腓利门，你们必须和好，因为我们是住在同一个家的亲人。We are family members. 在第一节，在第二节，保罗怎么样的称呼提摩太？他称呼提摩太为他的弟兄，他称呼腓利门的太太亚菲亚为他的姐妹。在第七节，在第二十节，保罗称呼腓利门为他亲爱的弟兄。过后呢，更奇妙的是，在十六节，保罗称呼他的仆人，侍奉他的阿尼西姆为他亲爱的弟兄。所以你发现，在短短的一本书里头呢，保罗在用同样的称呼，他带出一个观念。那观念是什么呢？他告诉腓利门，腓利门啊，阿尼西姆、提摩太、亚非亚、亚基布，所有的人，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有同一位爱我们的父亲，我们有同一位为我们付上代价的长兄，我们有同一位住在我们里头使我们的儿子名分的圣灵，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有同一位父亲，我们有同一位长兄，我们有同一位圣灵，因此我们必须彼此饶恕，因此这间教会必须彰显福音。所以在这里，往往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会称呼弟兄姐妹们为弟兄姐妹们。所以可能在我们当中的新朋友们，你们会觉得，哇，这是教会的传统。我告诉你，这不是教会的传统。这个称呼背后有个重要的一个教义，有个重要的真理。那个真理就是得儿子名分的真理，或者英文叫做 the doctrine of adoption。 所以我要说什么呢？我要说保罗在这里呢，告诉我们，亲自告诉我们说，这个教义呢，得儿子名分的教义，改变了你和我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再是新加坡人，我们不再只是华人，我们在这里呢，我们是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我们是弟兄姐妹。所以因此保罗在第三节，你看他怎么写，保罗在第三节，保罗强调了这个教义。保罗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所以恩惠和平安，什么是平安？平安是当两个人的关系不和好的时候，这是没有平安。不过保罗说我们有平安了，为什么呢？因为犯罪的人和圣洁的神的关系和好了。借着谁？借着耶稣基督。是我们赚回来的吗？他说不是，是凭恩惠得的。所以我们和神的关系和好了。和好的那个后果是什么呢？和好的后果是我们成为了神的孩子。当我们和好了这个关系以后，我们得了一位父亲。和好了关系以后，我们得了一位长兄耶稣基督，我们得了一位住在我们里头的灵，叫圣灵。所以因此神学家雅各巴克 G.I. Packer 他有这么的来描述这样的一个教义，这样的一个得儿子名分的真理。巴克怎么说？他说，能与神这位审判官和好的确是一件伟大的事情，不过能被神这位天父疼爱和照顾更加的伟大，更加的伟大。所以英文是这样，他说 To be right with God the judge is a great thing, but to be loved and cared for by God is a greater thing. 所以你看到没有，我们和神的关系不只是我们罪得赦免了，神把我们带入他的家里头，神自己成为我们的父亲，耶稣基督神成为我们的长兄，圣灵神住在我们里头，使我们得儿子的名分。这就是我们信主的那个改变。所以假如你问使徒约翰的话，使徒约翰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使徒约翰会 Amen， 因为他在约翰一书这么写道，他说不是我们先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所以约翰说什么？接下来约翰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们必须彼此相爱。约翰明白这个观念，当我们信了主，我们进入这个家，我们得了一个父亲，我们得了一个大哥，我们得了一个圣灵，所以因此 在这个家里头有一个文化，这个家的文化就是彼此相爱，这个家里头的文化是饶恕，这个家的文化是原谅，因为我们是因为饶恕原谅才进入这个家的，所以这就是谦逊的文化。你要彰显福音吗？拥有这个文化，在这个教会里头要有原谅，在这个教会里头要有饶恕，我们就是一家人。听我们大哥的话，耶稣基督的话，他说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你在献礼物去祭坛的路上献礼物的时候，你若想起你所得罪的弟兄，他还在生气你，耶稣说什么？说你不要去献祭，你不要去祭坛，你放下你的祭物在坛前，你先去与你的弟兄和好。所以耶稣在告诉我们什么叫轻重。今天我们的轻重是错的，我不知道在这里有没有你坐在教会的这一端，是不是因为你的仇人在这一端？我也不知道你坐在前面是不是你的仇人在后面，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说当你听完道过后崇拜完了就立马要离开这个地方，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你不喜欢的人。不过耶稣告诉你，耶稣说轻和重，耶稣基本上在说什么？他说崇拜与弟兄和好，你先不要想崇拜，你先好好的来处理与弟兄和好的那个事情。所以这对耶稣来讲是重的，献祭崇拜对耶稣来讲是轻的，否则在这个地方我们是假的。你看到没有？这就是耶稣基督要带出来的。因为主知道说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亲人，我们是被主领养的。我们在美国这几年，我们有机会参加这间教会，在这间教会里头有一户家庭特别激励我们。为什么激励我们呢？因为这对夫妇美国人，他们的孩子都大了，大概18岁到16岁，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负担，他们想领养，他们是美国人，他们想领养，所以他们想领养有需要的孩子。所以一天他们就说好，不然他们看到一些传单说在中国有些孤儿院的孩子特别需要人帮助他们，所以他们就飞到国内飞到中国的一间孤儿院，在那里他们就看到这个小朋友，他们叫亨利，那小朋友没有中文名，因为他是一个弃婴。亨利他一生呢，他生下来就有天生的残疾，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的外耳和他的耳道没有发育，所以他的耳朵就这么小，他几乎看不到，他的耳道是塞住的，所以他是听不到声音，所以听不到声音的人是不会说话的，所以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所以亨利他在孤儿院4到5年，他一天一天看自己的朋友离开，被领养，领养的孩子都是健全的孩子，结果亨利是一个不健全的孩子，是个麻烦的孩子。所以当这对夫妇到了那个孤儿院的时候，这对夫妇说我们就是要领养亨利，我们就是要把他带进我们的家。所以这夫妇就回到美国，才发现哇，在美国要领养一个孩子的手续非常困难，而且费用非常昂贵。所以这是很讽刺的事情，因为在美国今天倘若你要打掉一个孩子基本上是免费的，不过你要救一个孩子，你要领养一个孩子，那个费用超过$30,000。所以那个父母亲就还是做了，他办了所有复杂的手续，缴了钱，再回到国内再帮亨利办一切的手续签证等等，把亨利呢从中国带到美国，带到美国过后为亨利买一个很好的医药保险，非常非常昂贵，因为一天他们希望可以借着这个保险帮助亨利来装上人造耳朵，也装上在里头装助听器，以致亨利可以听得到。所以我们离开之前，亨利就有自己新的耳朵，他很开心，他以前是留长头发的，他遮住他的耳朵很难看嘛，所以他现在剪短头发，他有两个漂漂亮亮的耳朵可以炫耀他的耳朵，他听得到了，他可以学习了， 他可以像一个正常人慢慢学习讲话了，所以这就是亨利。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亨利，不是吗？我们都是被撒旦抛弃的弃婴，他要我们饿死，他不要我们活。我们不只是外耳耳道被塞住，我们的眼睛看不到，我们的心是死的。直到一天神来到我们的生命里头，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认识他。神把我们从国内带到美国，带进他的家。神介绍我们说，他是天父这是你的长兄耶稣基督，他为你们做了这么多事情，因此你们可以成为我的孩子。神还告诉你说，我的名字叫以马内利，因此我的灵要住在你们里头，与你们同在，你们不害怕。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彼此饶恕？因为我们家有个文化，我们的文化就是彼此饶恕的文化。我们在这个家里头，我们的父亲要我们彼此原谅，我们的父亲要我们彼此道歉，我们的父亲要我们与人和好，这是我们家的文化。宣信堂既然这是我们家的文化，这也应该是宣信堂的文化。所以这是第一个理由，神说你没有别的选择，你进入这个家，你就要过这个家的生活。这个家的生活就是向人道歉、认罪、饶恕。所以安尼西姆，你今天在罗马信了主，你没有别的选择，你要回去格罗西，我不管路途有多远，你回去跟你的主人道歉。那腓利门，你今天没有选择，因为安尼西姆已经变成你的亲人了，住在你同一个家的亲人，所以腓利门，你必须饶恕安尼西姆。这是第一个理由，我们饶恕人，因为我们是住在同一个家的亲人。We reconcile because we are family members。我们第二个理由，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饶恕人，因为我们是侍奉同一个主人的工人。We are fellow workers。We are fellow workers。所以保罗在这封信的开头话和结束语呢，你会发现有一个字呢一直在重复，那个字中文翻译叫同。所以保罗在第一节他说，我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保罗在第二节他说，与我同当兵的亚基布。他在第23节他称呼以巴弗为与我一同坐牢的以巴弗。在第24节保罗称呼马可、亚里达古、多迪马还有路加为他的同工。所以保罗再带出一个概念，他告诉腓利门说，腓利门啊，马可、路加医生等等都是我的同工，今天我要介绍一个新的同工给你。那个新的同工就是拿你钱逃跑的阿尼西姆，那个就是你最新的同工。所以保罗介绍了这个新的同工给阿尼西姆。所以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要腓利门记得，我们都是侍奉同一个主人的工人。主饶恕了腓利门，腓利门也可以饶恕阿尼西姆，这个观念。所以这个观念在哪里找得到呢？就在刚才我们起因经文的那段经文。所以耶稣的那个比喻，他的那个同一个词一直在出现的，同伴、同伴、同伴、同伴。所以耶稣讲的概念也就是这样，有个主人，他有两个奴仆，一个奴仆欠了他好1000万两银子，另外一个奴仆呢，他只欠了10两银子，不过他不是欠主人的，他是欠这个奴仆的，他是欠这个奴仆的。所以今天我要把这1000万两银子和10两银子呢，要把它摩登化，这样我们才可以明白到底是多少钱。否则的话，1000万两银子对我们来讲，我们一点概念都没有。我们做一点小小的计算，假如今天我们说平均的日薪 a daily wage， 平均的日薪是50新币，应该不太多吧？挺合理吧？就是你在麦当劳可能一个小时7块半，你做8个小时就有50块了，平均的每天的日薪是50元。所以什么是1000万两银子呢？1000万两银子就是你拿你这50万元乘以7300万天。那个数目字呢就是346亿5000万。 $3.65 billion， 而我只是用50块钱的日薪。假如你的日薪今天你算算，哇，哎，我有200块钱，这样你就是差不多你欠主啊 $10 over billion。所以我现在只讲 $3.65 billion。所以这就是第一个仆人欠王的 那笔数目 $3.65 billion。 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可能没有这么有钱的人啊，应该没有啊。 OK， 有的话为主感谢神，我们建堂的基金很快就还清了。 OK，所以这所以主人看到他说，好，我就很大方，把你36亿5000万元欠我的贷款就摊掉了啊，算了，作废了，是 $3.65 billion 没了。所以就是这主人给这个同伴这个工人的这个恩典。所以这个工人呢来到另外一个工人，这个工人只欠这个他的同伴5000新币，36亿5000万元，5000新币。所以这就是耶稣要带出来的那个概念。他说我们是侍奉同一个主人的工人，我们的主人他舍了我36亿5000万的债，而我今天不能原谅我弟兄所欠的5000元，可以的，可以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帮助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像这个奴仆一样，他做了什么他来到这个同伴的面前，他说你欠我的5000块在哪里甚至耶稣描述的很精彩啊，他说他揪住他，掐着他的喉咙，好像制止他一样，还我5000块，还我5000块。他周围的同伴看到了，要去跟主人报告一下，哪里可以讲主人发现了，主人怎么说？主人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36亿5000万的债都舍了，难道你不能联系你的同伴吗？你看主人的反应，主人的反应就是主人就大发怒，把他交在掌刑的，等到他还清。所以耶稣给我们一个提醒，他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父亲也要这样待你，父亲要以怒气待你。所以这不是开玩笑，很多人以为今天某某人来我面前向我道歉，是我的，我有这个自由要原谅他还是不要原谅他。来到这里耶稣说你没有自由，因为神先原谅你的36亿5000万元的债，你没有自由，这个5000元你可以舍了，你可以舍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记得我们是侍奉同一个主人的工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这是我原谅我的妻子，我的丈夫，我的儿子，我的同工，我的弟兄姐妹的第二个原因，我必须原谅他，因为我们是侍奉同一个主人的工人，我们也是住在同一个家的亲人。那第三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原谅彼此，我们彼此饶恕，因为我们是跟随同一位耶稣的门徒， We are followers of Christ。 在保罗新约里他写了13封书信，所有的书信它的开头话是大同小异的，我保罗，我神的仆人，写信给某某教会，这都是他的开头话。只有一本书他的开头话是不同的，腓立门书。保罗在腓立门书他的开头话是，我保罗，为基督耶稣受苦被囚的保罗，写信给你们。所以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做？其实保罗不用这样做的。你要知道腓立门是保罗带信主的，腓立门 肯定是保罗的门徒，保罗可以告诉腓立门，这样告诉腓立门说保罗，腓立门，我是保罗，我是你的老师，对吗？所以现在我要奉主的名命令你原谅阿尼西姆，这是非常合理的。不过你看这本书的时候 那个语气完全没有。在这里呢，保罗要告诉腓立门一个观念，他说腓立门呢，我们饶恕，因为我们都是跟随同一位主人，同一位耶稣的门徒，所以因此我们饶恕彼此。我保罗今天为耶稣做囚犯，
这是神给我的十字架。今天保罗给阿尼西姆的十字架，就是从罗马飞到，没有飞了啊，罗马飞到哥罗西啊，和主人道歉。这是神主耶稣要阿尼西姆跟随他的十字架。今天腓利门的十字架就是原谅他的弟兄阿尼西姆。所以你可以这样的使用哥林多后书的话来形容保罗的心情。保罗要带出的那个观念就是，他基本上在告诉腓利门，他用哥林多后书的话来告诉腓利门说：“腓利门啊，我保罗跟随耶稣基督三十多年了，那我是那位为主多受劳苦、多受监牢、多受鞭打、多次冒死，五次被犹太人鞭打，三次被棍打，一次被石头打，三次遇到船坏，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头，多次行远路，多次遭江河的危险，多次遭盗贼的危险，多次遭同族的危险，多次遭外邦人的危险，多次遭城里的危险，多次遭旷野的危险，多次遭海中的危险，多次遭假弟兄的危险，多次不得睡，不得吃，不得喝，不得暖，多次不得又饥又渴，不得食寒，受寒冷，赤身露体的保罗，我今天为主被囚的保罗，我写信给腓利门了。所以保罗要告诉腓利门说，我保罗都愿意为主做了这么多了，连监牢都去了，今天你不可以原谅你的弟兄吗？可以的，因为我们是跟随同一位耶稣的仆人的门徒，可以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十字架是什么？我们的十字架不是保罗的十字架，我们不需要像保罗一样受这么多的苦。不过今天可能你的十字架就是原谅人的十字架，今天你的十字架就是当你的妻子、你的先生、你的好友、你弟兄姐妹们来到你面前说：“我得罪了你，因为我做了这件事情，请你原谅我。”这就是你的十字架了。你说：“主啊，给我恩典，背这个十字架，原谅我的弟兄，原谅我的太太，原谅我的姐妹。”也许你的十字架是你现在在心中挣扎，你想起了一些和我一样想起了。你不想记得一些事情，你得罪了一些人，你说：“主啊，这就是我的十字架，主你给我恩典背这个十字架。”也许在聚会过后，也许在这一周去找那我与得罪的人来向他道歉。你的同事往往是你得罪的人，和你亲密的人、天天住在一起的人往往是你得罪的人，这也许就是你的十字架。不过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你不要担心。”他说：“你看我，我都为我的十字架比你重更多，主都给我这个恩典来背这个十字架了。所以你也有这个恩典，你可以背这个十字架，你可以原谅那个来向你寻求饶恕的人，让你可以去向那个你所得罪的人寻求原谅、寻求饶恕，你可以的，因为我们是跟随同一位耶稣的仆人。”所以弟兄姐妹们记得，我懂饶恕很难，我懂要求人家原谅我们很难，不过不要先想那个难，先想那个为什么，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三个原因，因为我们是住在同一个家的亲人， because we are family members， 因为我们是侍奉同一个主人的工人， we are fellow workers， 因为我们是跟随同一位耶稣的门徒，We are followers of Christ。 因为这三个原因，我要向人道歉，我要寻求人的饶恕，这样的人，因此我们才可以彰显福音。当人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说，在这个地方和世界是不一样的。世界处理冲突就是打，世界处理冲突就是跑，就跑。不过教会处理冲突呢？不是，我放下我自己说，弟兄姐妹，我得罪了你，用浪子的话，我得罪了天，我也得罪了你，求你原谅我。当我在地铁上一直在祷告说，主啊，你求你帮助我 叫我的阿姨和姨丈可以原谅我。他们碰到我的时候，他们很惊讶。他说逃了12年的这个侄儿，就断绝关系了嘛，他突然打电话给他们，他们很多话题要问我。不过我告诉他们，先别问我，让我先讲。你们的问题我会回答，不过让我先讲。我告诉他们说，阿姨和姨丈，我是个基督徒，不过我得罪了我的神，我也得罪了你们，我得罪了你们，我今天和你们会面，我希望你们可以原谅我，原谅我所做的错。弟兄姐妹，我就感谢主，他们原谅我啊，原谅我。我在那时，我真的只有一个小小的心愿，我的心愿就是，神啊，求你让这个人的生命，可以彰显你的福音。当人看到我的时候，他可以看到福音的美，他可以闻到福音的香，他可以听见福音的歌。这也就是我们教会的长官，当人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在这个地方，他可以闻到福音的香，他可以听见福音的歌，他可以从我们的生命里头看到福音的美。因为这个家有个文化，这个家的文化就是彼此原谅、彼此饶恕的文化，世界的文化没有，就这个地方有。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曾经以你为敌，不过今天神，你是我们的父亲，今天我们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长兄，我们的大哥，今天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头，使我们得儿子的名分。主，这样大的福气，主，我们在外头是找不到的，就在主你的家中才有。神啊，我们在这里，我们只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小小的一个请求，所以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恩典，求你赐给我们力量，来向我们所得罪的人道歉，寻求他们的饶恕。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恳求你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恩典，当那得罪我们的人来到我们面前向我们道歉的时候，神，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宽阔的心，来饶恕他们，来接纳他们，来与他们和好。主啊，我们的教会需要你，我们的教会需要，我们的教会，我们要成为一个彰显福音的教会。我们的教会，我们需要人来到这边，他们可以看见福音的美。我们需要人来到这边，他们可以闻到福音的香，他们可以听见福音的歌。说唯有你可以帮助我们做这件难做的事情，帮助我们记得我们彼此饶恕，因为我们是住在同一个家的亲人，我们是侍奉同一个主人的工人，我们是跟随同一位耶稣的门徒。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